今天讲一本跟25%的人有关系的书哈。我说25%，但其实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那25%，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本书叫做《终结拖延症》。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感觉啊？就是有一件事儿一定要放到最后才去做，对吧？拖延症。我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我有点拖延症的状况。我妈妈让我帮她订几张火车票，然后我就一定要等到说马上就要走了，我妈催了很多遍，然后这时候我才会去订。然后我妈就会说你赶紧订啊，你就手不就订了就完了吗？对吧？你一分钟的事儿，手机上就下载了，就直接订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小的事情都会慢慢的拖延，慢慢拖延，一直拖到最后我妈要发飙，我才会帮她去订这个票哈。很奇怪，这个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拖延症实际上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拖延症，就我所犯的这种拖延症，叫做简单拖延。就是有很多人喜欢把特别简单的事儿一直拖下去，对吗？当然拖延症有很多种类型哈，咱们读完这本书之后呢就能了解了。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威廉·克劳斯，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认知疗法的专家。大家听说过认知疗法吗？我们在讲压力管理的时候讲过，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压力是来自于你对它的看法，对吗？就是 ABC 模型，这叫认知疗法。认知疗法是可以证明了是可以用来治疗抑郁症的，但同样也可以用来治疗拖延症啊。这个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本书啊，《战胜拖延症》《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这个中方的编译工作是由豆瓣上的一个小组叫做“战拖心理成长会”来完成的。这群人全是著名的拖拉机。就是他们是认为自己拖延症很严重才加入了这个组织当中，然后他们一块儿来共同翻译这本书来挑战自己的拖延症哈。后来翻译的质量还不错，所以他们应该是治好了哈。这个法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朱尔斯·贝尔，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绝大多数人的目标是尽量不动脑子的生活。这个话对于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在《顺便》那本书里曾经讲过啊，说象和骑象人，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边都有一头大象，还有一头骑象人。这个大象呢，是代表着我们的感性，对吧？我们的这个原始的这一部分，感性的部分，动物精神，对吧？然后这个人呢，是我们的这个理智，这个理性要驾驭这个感性往前走哈。那么大象和骑象人有时候会原地不动。他会不行动，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很懒，这两者都很懒。所以当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指令，足够清晰明确的指令的时候，这两者都习惯于自动驾驶。什么叫自动驾驶呢？就是按照过去自己最熟悉最习惯的方法去做。 OK， 拖延症其实就是来自于不愿意改变，他就是按照自动驾驶的方法来做。所以贝约尔讲这句话特别对，说绝大多数人的目标都是不动脑子的生活。不拖延就意味着你此刻就要动脑子，此刻就要去做这件事儿，对吗？就要动脑子或者动手。而我们喜欢就是最好让我别动脑子，让我干点简单的事儿，让我看看电视。所以大部分拖延症的人拖延的时间干什么了呢？那看微信，对吧？打游戏，看电视，那《甄嬛传》什么《亮剑》，还有那个叫什么《武媚娘传奇》，对吧？都看了多少遍了，然后打开电视放在那个频道上就不动。OK， 因为它不需要动脑子，在那个时候你的大脑分泌的那个波是，我忘了是阿尔法波还是贝塔波，就代表你那刻的脑子是停掉的。OK， 而读书跟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读书的时候你脑子里边分泌的那个波是动起来的，所以很多人不爱读书而喜欢看电视，因为看电视更接近于自动驾驶。拖延不是一个简单的逃避行为，而是一系列的想法、情绪和行动，这些东西连在一块儿才会形成一个拖延症。因此我们得首先了解拖延症的分类哈。拖延症大致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做期限性的拖延症。你比如说说了下周三要交这份报告，你知道下周三要交这个报告，对吧？所以你就要等等等等等，一直等到周二的晚上，哎呀都快睡觉了还没写，然后这时候才会拿出那个报告来写。这种叫做期限性拖延症，有期限的，一定要拖到快交稿的时候才交，对吗？第二个呢叫做个人事务的拖延症，就是这个事儿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你比如说我想规划一下旅行，对吧？规划一下旅行，但是明知道到了跟前再规划呢是会错失很多机会的，对吧？到了跟前再规划你可能买不到更好的机票，但是不着急呀，所以没事拖着吧，就一直拖着。说得更严重一点呢，比如说你想读一个 MBA， 想读 MBA 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对吗？但是你一定要等到说，我得先看看书，我得先找几个 MBA 人聊一下，我得先怎么样，然后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的前提条件，然后等到你决定要读 MBA 的时候，你已经超了年龄了，对吧？这就是个人事务的拖延，它没有一个限定的期限，但是你会无休止的把拖延下去。然后第三类拖延叫简单拖延，就像我给我妈订票这种事儿，就属于简单拖延。明明你顺手就办了，这个事儿就不用再让你脑子里边占据位置了，对吧？但是你就会一直等着。还包括因为我现在微信上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有两部手机，一部已经加满了。你们知道微信加满人是多少吗？我那个加满的人是5077个，还有另外一部手机有4000多个，所以就9000多人跟我联络，对吧？所以有时候会真的收到一个微信以后，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我只要回他几个字儿，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但是你忍不住，你就说哎，回头再回吧。当你一说回头再回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就被落在后边了，你就忘记给人回了，对吧？所以会有很多人发现说，给你发微信你为什么不回？不是，其实不是这个不重视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点小拖延哈。但是我现在已经逐渐学会了，有微信就立刻处理，这样就让你的时间变得更加的充足哈。然后第四个叫做复杂拖延，复杂拖延是来自于比较复杂的心理学的活动。就是这个东西可能跟你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可能跟你童年受的经历有关系，可能跟你的完美主义有关系等等，这种是比较严重的拖延的状况。这四种状况哈，全世界有25%的人有拖延症，有拖延行为并不代表着有拖延症，就好像有强迫行为并不代表着有强迫症是一样的。强迫行为大家都有吧，比如说锁了车走过去说诶我锁了没有，然后走过去还要再锁一次，对吧？关了门还要再关一次等等，这种叫做强迫症哈，叫做强迫行为，但它不是强迫症。它怎么就变成强迫症了呢？就是这个事儿会让你感觉到痛苦，这就是强迫症。多洗几遍手其实并不痛苦，对吧？但是当你洗到让你自己痛苦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停不下来呀，我怎么老洗手啊，这时候就是强迫症。那么简单的小拖延也未必就是拖延症。不过如果这个拖延造成你人生的挫败，让你觉得自己评价很低，让你觉得很痛苦，那么就是拖延症。25%的人会有这样的症状，这个比例还真是不小哈。那么我们来讲讲怎么对付它。对付拖延症的第一个方法特别有意思哈，就是首先不要把自己称为拖延症患者。就是很多人喜欢给自己贴个标签，我是拖延症啊，因为我是拖延症，所以我做这个事儿，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吧，对吧？我这个人反正一贯就是拖延，我也没办法，甚至他还撒娇卖萌，他觉得只要我撒娇卖萌了，这件事儿好像就有个说法了，对吗？事实上就是给自己贴拖延症患者的标签，会更加不利于你解决拖延症的问题。你应该更加直面那个拖延的现象，而不是给自己做出评价。因此，首先说我没有拖延症，所以我现在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有拖延症，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解决，对吗？这是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哈。首先，不要称自己做拖延症，也不要随便的说别人是拖延症，不要告诉孩子说你有拖延症。当你跟孩子说你有拖延症的时候，这个孩子真的会有拖延症，因为他会按照你说的方向去。OK， 所以这一招学会啊，这很简单。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要克服对失败的恐惧，奉行立即行动的哲学。这里边有一个有意思案例哈，我没法求证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听过很多人都讲这个案例，就是说当年有一个企业家公司做的很挫败，然后有一天他去听杰克韦尔奇的一个演讲，就是通用公司的 CEO 哈，然后听完这个杰克韦尔奇的演讲以后，他就很兴奋，上去就问杰克韦尔奇，他说：“先生，我现在觉得您很成功，我特别喜欢您，您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我的公司现在做得很糟糕，如果您就能给我一个建议的话，请问您给我什么建议？”杰克韦尔奇就给了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建议，说：“你回家拿出一张纸，每天就写6件事，每天就只写明天要做的6件事。”然后你明天一上班就把这6件事一件一件的做完就够了。 OK， 每天就保证自己要把这6件事做完，这就够。然后第二天就会写第二天要做的6件事，每天就把它做完就够了。结果这个企业家回家试了一下，哇，发现自己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事实上后来我跟我的朋友在聊这件事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如果一个人一天真的能干6件有意义的事，一天能干6件你自己觉得有意义，对这个工作或者生活有推进的事儿，他的人生真的已经很有效率了，对吗？我们有时候真的忙了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推进，有很多事儿承诺了要做的放在那儿，一直都没有做过，对吗？这就是拖延的问题。OK， 所以 克服对这个失败的恐惧。拖延症的心理的最根本的动机是来自于完美主义。什么叫完美主义呢？不是说你做什么事都力求完美叫完美主义。这个完美主义是你太在乎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你特别怕自己全力以赴的做了一件事儿，结果还没做好。所以很多人就喜欢跟别人讲说，哎，这个报告呢，其实我也是最后没办法，就剩一两天临时突击的，所以只能这样了。你看，当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时候，意思是说，你不要对我提那么高的要求，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因为我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它，我是拖到最后只剩一两天才做的。OK， 当我们总是给自己设置障碍，人们在生活中会给自己设置障碍。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每次上台之前，他都要讲。说中国经济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经济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刻，中国经济现在是风云变幻的时刻。他为什么总要讲自己中国经济特别特别糟糕呢？对，将来如果做好了，你看那是我在进步，对吧？如果做坏了，你也能理解，因为中国经济就这样了，对吧？所以人们特别喜欢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增加障碍，人为的设置障碍，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高大形象。OK， 那么要想战胜这个拖延症的心理，我就送大家一句话哈，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人在乎你，只有你自己在乎自己，只有你自己特别在乎自己的表现。在别人看来，最重要的事儿是你有没有给我交上这个报告，你有没有完成。我没有闲工夫去评价你到底是一个多少分的人，你完成了我就提拔你，完成不了干掉你。这是在别人看来最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而我们经常会觉得说他对我的评价不够客观，那明明那件事我只用了一天，那你谁让你只用一天呢？你完全可以全力以赴啊，对吧？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去全力以赴的做事情，而不是给自己特别多的借口拖到最后。这个我特别喜欢 Facebook 的一个座右铭，他们叫做完成好过完美，对吧？我们在前面讲向前一步那本书的时候提到过这个概念哈，完成好过完美。事实上，当你能够努力的去达成完成的时候，你已经战胜了拖延症。只要你能够把它做了，这个好过你孜孜不求的为了完美而去拖延。事实上，当你追求完美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往往反倒更加的不完美，只是你给自己找到了足够的心理安慰。OK， 所以要学会克服这个对于失败的恐惧，去立即行动。每天你学杰克韦尔奇六件事把它做完， OK， 够了。不要太贪心，十件事你做不完，所以六件就够了。谷歌整个公司那么大，只有100件事，他们的管理方式就是列出100件整个公司要做的事，然后整天拿着这个表单大家回顾，然后谁做到哪儿谁做到哪儿。我们回头有机会会讲谷歌这本书哈。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呢，这个威廉克劳斯是告诉我们说三管齐下来治疗拖延症。哪三管呢？第一个叫认知方法 ABCDE 模型，对吧？先用认知方法来看清拖延症。 OK， 第二个叫情绪方法，情绪方法就是首先要管好我们的情绪，帮助自己去建立忍耐力和这个持久力，就是让自己的心性能够更加的动心忍性，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在一个不愿意去从事的工作当中沉浸在里边去享受那个快乐，这个是情绪方法。第三个就是行动方法，就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行动的一些方法。 OK，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说怎么来实现这几个东西。首先从认知方法来讲，还是五步法叫 ABCDE， 对吧？记得吗？我们说 A 事件发生， B 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C 是结果，那么 D 是什么呢？ D 是你要重新看你的 B， 改变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E 才能够得到改善，对吗？这个就是我们说认知模型的一个最简单的 ABCDE 的模型。那么怎么把它放在拖延症这件事里边呢？我们来看哈， A 是有一个任务，就是有一个事件，对吧？有一个任务，比如说下周三要交报告，这是一个任务发生了哈。 B 是你对这个事的看法，你说等到周二我再做吧， OK， 等到周二我再做好了。 C 结果就是只用了一天时间做了一个报告不怎么样，然后但是你觉得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因为只用了一天，你看这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叫 ABC 来了哈。那么 D 是什么呢？ D 叫做干预，也就是质疑你这个 B， 我为什么要等到下周二再做呢？我等到下周二再做对吗？
我等到下周二再做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做难道不会让我变得更加焦虑吗？你看，当你重新的思考 B， 而不是针对 A 哦，是针对 B， 思考你对于这个事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 E， 就是效果 effect， 效果就是当你开始思考说，我其实没有必要拖到下周二再做呀，我如果现在就能够开始做的话，可能三个小时就写完了，然后这样的话我这几天不是能够活得更轻松一点吗？ OK， 一个新的 B 诞生了，对吗？这个就是 ABCDE， 我们用觉察的这种手法，对吧？用觉察的这种手法，用这个认知疗法的这个方法，让我们首先跟我们的拖延症对话。这个有没有让大家想起来我们学的正念的奇迹？正念的奇迹就是我们要去跟我们的情绪对话，对吗？当你疼痛的时候，你应该告诉自己说，哦，原来这个感觉就叫做疼痛，对吗？好疼啊。当你盯着那个疼痛的感觉去看的时候，那个疼痛就会逐渐的收敛，对吗？变成一突一突的跳就完了。 OK， 那么当你开始拖延的时候，从佛教的方法来讲，你应该怎么办呢？一样告诉自己说什么？对，哦，我此刻又在拖延了，我为什么要拖延呢？那我是怎么想的呢？对吗？我这样拖延有没有好处呢？你和你的拖延症开始对话的时候，这个拖延症就得到了治愈的可能。和你的拖延行为，对，我们不要把自己叫做拖延症，和你的拖延行为和想法进行对话的时候，就有可能能够治疗这个拖延的行为。 OK， 这一点其实是修炼任何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宗旨，包括面对紧张，面对镜头紧张，对吧？然后面对众多的人群紧张，也面对孩子生气，面对孩子的成绩很糟生气，对吧？一样，当你的各种负面情绪升起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能够学会跟他对话，说为什么此刻要这样表现，对吧？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做难道有帮助吗？当你能够去观察他的时候，这个东西才会逐渐的得到控制。 OK， 就像西方心理学讲的，什么是我？定义是我是我的观察者。你能够做你的观察者，你才能够从认知的层面觉察到你的拖延行为。 OK， 这才为拖延症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机会。 OK， 然后第二步叫做行动，就是针对压力带来的这种拖延的状况呢，给自己一个要求去行动的一个方法，就是那我得怎么办呢？我得去干，对吧？我应该把笔拿出来，我应该开始打开电脑，对吧？先打开电脑，打开电脑开始写。你们知道我给大家写这个 PPT 的时候哈，有时候还真的是也挺拖延的，就是因为我也会很忙嘛，对吧？事很多，所以我发现什么时候效率最高呢？就是在我真的决定要动手写这个 PPT 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经常选择高铁，在高铁上大概有四五个小时那个时间没事干哈，怎么办呢？打开电脑。放在腿上，把那个小桌板打开压在我腿上，因为那个高铁上的小桌板一旦打开，就像就审犯人那个坐牢的那个东西一样，对吧？压在这儿，然后把电脑摆上开始打字。只要你第一个字开始打上去，你发现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难，对吧？你就打下去就好了，这本书很快写完了。而且你发现说，当你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以后，你会在内心给自己特别多的奖励，你会觉得哇，今天这一趟火车坐的真有成就感，对吗？所以你会对自己更有信心，从而你能够提高自己的效率。而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坐火车好不容易休息一下，算了，看手机吧，又浪费流量，高铁上又没有这个信号，对吗？又没有那个无线网络，所以你就浪费流量，一直看那些很无聊的信息，加上两部手机，这部看完了看这一部，对吗？然后一直四个小时到了北京什么都没有干，这就是拖延症。 OK， 所以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拖延了以后，我们这儿讲的叫五步法哈，就是五步法来终结拖延症。第一步叫觉察，首先 ABCDE 模型，你要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拖延症发生了，了解自己的拖延行为发生，然后跟自己对话，给自己换一个想法，立即行动。那么接下来第二步行动，就是赶紧干活。 OK， 这个怎么来奖励自己能够做到行动这个方法呢？就是你们学一下禅宗，我觉得禅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叫饥来吃饭困来眠，该担水的时候担水，该砍柴的时候砍柴，对吧？或者儒家讲的叫行所当行，其实行所当行就是战胜拖延症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我做我自己该做的事，这是不是我该做的事？ 是我该做的事我就做，对吗？当你能够有行所当行的这种大的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并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你并不在意说我做这个事别人会怎么看我。当一个人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而当你行所当行，你自己该做什么就努力的去做它的时候，反倒你的情绪会好转很多，对吗？所以我们说第二步要用禅宗的力量去行动，就是只做当下该做的这件事去做就好了哈。然后第三步叫做调节。什么叫调节呢？就是有时候真的做一做，看到那个手机放在旁边，又想拿过来看一下微信，对吧？或者坐一坐说那边吃葡萄，哎去吃个葡萄吧，哎又去吃葡萄，对吧？过一会儿说哎拖地，哎拖地，就你老喜欢用那些杂事儿来让自己的这个事儿又拖下去，对吗？所以这时候你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那当这个要去拖延的这个事儿又出现了以后，你要学会的事儿是盯住这个感觉，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哪怕坐在那儿跟自己较劲都可以，就不去这个拖地，对吧？就不去把那个葡萄吃了，就不去玩手机。我这五分钟如果战胜不了自己的话，我就坐在这儿，然后让自己保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各位，你记得我们前面讲情绪方法吗？在情绪方法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能够建立忍耐力和持久性，对吧？忍耐力和持久性像人的肌肉一样是可以锻炼的。如果你的肌肉没劲儿的话，对吗？你应该怎么办？很简单，去锻炼呢，对吧？拿着铁块锻炼，你的肌肉就会有劲儿。那么如果你忍耐力不够或者持久性不够，应该怎么办？很简单，锻炼呀。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管住自己，说此刻我就坐在这儿了。 OK，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庙里边去打坐啊，七天时间坐那儿禅七不动，那就是在修炼自己的忍耐力和持久性。OK， 而且你最后会发现，南怀瑾先生讲的，当你的腿麻得不得了的时候，又麻又疼又胀的时候，哼，那才是锻炼的最好时机。OK， 那种状况对你的腿其实没有多大的伤害，它只是在感觉上不一样。实际上你坐通了以后，那个腿会更舒服。这时候你去盯着那个腿的酸麻胀的感觉，说，哦，此刻这就叫酸麻胀。当你盯着那个酸麻胀的感觉去看的时候，反倒它就只变成了一种感觉而已。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能够忍耐的，对吗？这就是我们在 PPT 里边写到哈，说这就是正念的方法。虽然这本书里边没有写，但是我们通过解读会知道说威廉克劳斯所说的这种调节的方法，其实就是用我们正念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 OK， 让自己的忍耐性变得更加的强。这个中国古代人做修炼哈，你比如说无论是我们儒家讲的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还有这个佛家讲的说你要禅定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静定之术。一个小孩子一定要首先学会静和定，静和定是一个人特别重要的素质。一个静不下来的人，一个定不下来的人，他做事总是浮在表面的，他只能做一些浮皮潦草的小事，他只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但他没法创作出深入伟大的作品，因为他静不下来。 OK，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和拖延状况的这个战斗来提高我们的持久性和忍耐力，这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会上升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战胜拖延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管理的话题，而是来自于价值观，而是来自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对吧？所以当你能够去盯着自己的感受，去调节它，感受它的时候，那个感受就会逐渐的变得温和和可控。OK， 所以第一步叫觉察 ，A B C D E， 对吧？觉察。第二步叫行动，让自己去做。第三步，当它出现了状况以后，调节，保持正念，对吧？调整自己的状况。第四步叫什么呢？叫做接纳自己。什么叫接纳自己呢？就是，我给我妈买这个票。又拖延了两天，对吗？我昨天晚上终于在临睡觉前把它给定掉了哈。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评价自己呢？你应该说，我怎么这么拖延？是这意思吗？不，你要告诉自己说，我终于进步了，对吗？我终于在昨天晚上睡觉前那一刻，尽管很困很累，但是我还是拿出了手机把这个票给定了，对吧？看到自己进步的一面，奖励自己，经常告诉自己说，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是可以在不断进步的。 这时候你发现你的每一次努力都会得到成效。 OK，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人，很多孩子，对吧？尤其是在我们国内读书读的年头越多的人，越喜欢用负面的情绪来评价自己，经常会跟别人讲说我就是做不到，我没办法。当你越是强调自己就是做不到，就是没办法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越做不到。这叫做不的力量。你不信的话，我们大家可以试一下哈。我们大家注意哈，你不要想到一头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到一头粉红色的大象。 OK， 不要想。哼，来，大象什么颜色？对，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大象都是粉红色，对吗？ OK， 所以当我越是跟你强调不要去做那个事儿的时候，那个事儿就会更多的出现，对吗？所以包括加入读书会，包括读书这件事儿也是一样，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看到自己不断的进步呢？就是不要整天盯着说我怎么又没进步，我怎么这个书读完了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对吧？不要去看这个，而要更多的看说，诶，这件事我进步了，诶，这件事我得到了一个改善，对吧？昨天我在杭州见到一个书友，特别逗，他过来就拉着我的手感谢，说樊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教会了我如何吃橘子。他说我教会他如何吃橘子。大家如果是我们老会员就能知道哈，这讲的是哪本书呢？就是正念的奇迹嘛。正念的奇迹开篇就教大家如何吃橘子。所以他说他现在吃橘子就是慢慢的剥开，拿起一半放到嘴里边嚼，很甜啊，再来一半，这样。他觉得每一半橘子都好甜，所以他觉得人生真的现在变得好了很多。然后他说我老婆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洗碗。看来他老婆很喜欢洗碗哈，学会了洗碗，就是一个碗一个碗慢慢的洗，保证这个碗洗得光滑干净。你看我们读书会从去年到现在应该讲了有将近80多本书了，对吗？这里边只要你在正念的奇迹这一本书里边学会了吃橘子和洗碗，你如果能够像这个会员一样欣喜若狂，然后他特别高兴，他经常跟别人分享说学习真的很有用，我相信他就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也一样，对吧？而如果我们不接纳自己，我们整天像挑剔别人一样的整天挑剔自己，说这儿不对这儿不对，怎么又这样，对吗？这时候你会发现想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变得特别的困难，慢慢的你会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是没法改变的。 OK， 所以要学会接纳容忍然后改变，要盯着自己进步的地方去看，要更多的给予自己正向的激励，这时候才能够使得自己发生一些更大的变化啊。然后接纳自己之后第五步就是自我实现，就是你真的去战胜了拖延的状况，你有任何事都能够按照日程表上一二三四的写下来， OK， 就好多了，你的人生就跟过去完全不同，就重新上一个层次哈。 OK， 那么这是通常我们讲的面对拖延症的五步方法哈，觉察、行动、调节、接纳自己和实现和自我实现。那么有一种拖延症是因为压力很大的方式带来的，就是这个拖延症这个事儿很严重，我老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对吗？也跟完美主义有关哈，但是它压力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学会运用承诺，让自己给别人一个承诺，把这个承诺的实现往前提高一点。那么这时候呢，你既然习惯了拖延，对吧？那么拖到这个承诺为止，这也是一个办法。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叫做把背包扔过墙。什么叫把背包扔过墙呢？你要翻过这个墙，你看很明显翻不过去，怎么办？把包先扔过去。只要你把包先扔过去了，你反正能想办法翻过去。这就叫做把背包扔过墙，对吧？所以比如说肯尼迪总统那时候在看到苏联啊加加林上了这个月球以后，然后他就讲，他说10年之内我们要实现把人送上月球并且带回来这个承诺。这个承诺其实当时10年后的事儿，他哪知道啊，对吧？这一招叫做把包扔过墙，总统已经给出了这样的承诺，那么我们大家就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去做，这是把背包扔过墙的方法。所以我承诺大家每年50本书，这其实是一个把背包扔过墙的方法。因为我的阅读量虽然有这么多，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工作，对吧？然后每天要去读要去写，然后还要讲还要录，这个事会变得越来越多，对吧？但是当你把这个承诺做出来了以后，你发现你是有能力做合理的规划的。我并没有减少其他讲课啊什么录节目啊写剧本啊这些事儿，对吧？没有减少。然后这边你这样可以统筹协调的好，因为一个人的潜能是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身上都有着巨大的潜能。OK， 每个人都可以做很棒的事业，都能够相当的成功，或者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你不愿意给出承诺，你不愿意把背包扔过墙的话，那么你永远都只能够做自己自动驾驶的这些事儿。自动驾驶的事儿就是平庸。OK， 平庸。那比如说你说这个刘翔跑步算不算很棒的一件事，对吗？那好了，刘翔如果自动驾驶，他每次就跑的那个成绩，那每次我得不了世界冠军，我就能得全国冠军，有劲吗？对吗？这依然是平庸。虽然他是全国冠军，但是他做的总是自己自动驾驶的事，这叫平庸。所以刘翔需要不断的做一些非自动驾驶的事，我要跑得更快，对吗？甚至我要在跑道上我不跑了，我换一种生活方式，你看这都是一种挑战。 OK， 因此呢，我们说运用承诺给对方和自己设定一个 deadline， 对吧？这是一个有效的去面对压力的方法。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果断一点，对吧？那么怎么变得果断一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招，叫做喊停。喊停 stop， 喊停这一招是我挺喜欢的一招。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开始陷入到沙发当中，做了一个沙发土豆，然后在那开始看电视的时候，你明明有些事要做但是不做的时候，这时候对自己大喊一声停。这个就是禅宗的当头棒喝，对吧？停停什么呢？把现在这个拖延的行为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回到桌子上，拿出一张纸，写出任务表。你看我现在开始用钢笔了，我经常会用钢笔，因为用笔是一件很有效的提高效率的方法。把要做的事写下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做一个时间管理的规划，几点到几点干这个，几点到几点干这个。事实上你会知道哈，当你能够给自己去画一个时间管理的表格，开始去填几点到几点干什么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小孩子就特别喜欢给自己做计划，对吗？就会很开心。然后最起码在今后的几周里边，你会按照这个表格来做事，对吗？然后做了规划之后，这个自我对话，就是我为什么要拖延，拖延的好处是什么，对吧？对话，对话完了之后行动。然后当自己做出了好的行动的时候，奖励自己。奖励自己可以分为物质的奖励，也可以分为精神的奖励。物质的奖励呢，就是说我把这件事干完了，我去看个电影，我把这个事儿看完了呢，我去旅游一下，对吧？这是物质的奖励。我认为精神的奖励更重要，就是当你把这个事儿真的用没有拖延的方式干完了以后，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又进步了。 OK， 要每日看到自己的进步。吾日三省吾身未必一定是非得看自己哪儿不对，吾日三省吾身可以包括我每天看看自己哪儿做对，哪天哪儿有进步，给自己不断的积累下来进步的东西，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进步。这本书里边后来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方法哈，但是我会觉得呢，其实已经开始重复了，因为前面的这部分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对吗？就是四种拖延症的方法，然后克服它呢，三管齐下，叫做认知、情绪和行为，认知、情绪和行为三管齐下。怎么三管齐下呢？五步法。五步法，第一步觉察，第二步行动，第三步调节，然后接纳自己，自我实现，对吗？然后最后再给大家两个小贴士，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要学会把背包扔过墙，给承诺，然后喊停，这几种方法。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能够帮到你呢，那我真得说没招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苦口婆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哈，这作者真的好慈悲啊，弄了这么多的方法来帮我们解决拖延症的问题。唯一还能够让你拖延下去的就是你真的喜欢拖延。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热爱拖延这件事，你觉得拖延就是自己生活方式，那你就继续下去，也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说我就做一个拖拖延延的一个人，我觉得也不错。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真的没有这么高的评价，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一点点的话，你想走出那 25% 的人群的话，给自己一些力量。我喜欢用中国的方法来结尾哈，中国的方法就是这一切东西都是你的心。王阳明讲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拖延症就是你心中的贼在作乱，你要管好心中的这个贼。怎么管好它呢？盯住它。达摩祖师讲的将心来与汝安，把你的心拿出来我帮你安呢。当你开始觅心的时候，就会发现觅心了不可得，这个时候叫做我为汝安心静，对吗？所以你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这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掌管自己生活的人。 掌管自己的生活，从掌管自己的心开始。OK， 管好了心，你就是一个战胜拖延症的人。OK， 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到大家。加入樊登读书会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能够逼迫自己读50本书哈。上次有一个人特别逗哈，他说他以前听樊登读书会呢，从来都是就听音频和视频啊，听音频看视频，他从来没有看过书。然后有一天他听完了之后，他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他去买了一本那个书回来看，结果一看之后，哇，他说根本看不懂啊，说我不明白樊老师怎么把这玩意儿讲明白的，所以他专门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对我表示感谢。他之前觉得我讲这个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当他看过那个原著以后，他发现说看那个原著原来那么的困难，对吧？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我现在反思出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翻译，我做的是中翻中的翻译，就是我把很多人看不懂的看不明白的东西翻译成大家能够听懂能够看得明白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学到其中的精华。我认为这是一个发明，就是帮助我们大家能够重新回到书本。如果你觉得特别投缘特别喜欢的书呢，就买来看。所以我们也带动了实体书的这个发展，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所以欢迎你带动更多的朋友加入樊登读书会，我们大家一块儿一年读50本书， Keep learning 好吗？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